各位听众好，我是干货人。那最近我们都知道，那个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战争很严重嘛。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两边也都损失惨重啊。那我觉得最可怜的应该是乌克兰吧，毕竟战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然后俄罗斯这样就入侵到他们的国家，搞得乌克兰民不聊生。那当然，俄罗斯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真的会跟乌克兰打起来，因为其实外界那时候认为，再怎么样俄罗斯都不会跟乌克兰开战。那时候也都觉得他们大概就像我们跟中国一样吧，就是关系紧张，也不至于会有武力侵犯的问题。也没有想到真的会打起来。我只能说俄罗斯的领袖真的是狂人啊！因为我觉得俄罗斯打这场战役其实也不会有太多好处。你看他们经济会因此倒退几十年都有，卢布整个贬值贬到烂掉。也没办法用卢布去换外币，所以甚至连要买虚拟货币可能都有点问题。然后整个俄国股市现在是停止交易的啦，就是盖牌，不要看，眼不见为净，没有开盘就不会有股票跌烂的问题。总之呢，我是希望这场战役可以快点结束，绝对没有人喜欢战争的，战争所带来的代价实在太大了。那也希望有能力可以帮助乌克兰的人能尽量去帮忙。那其实在看新闻的时候呢，都有看到那个消防员，就是乌克兰的消防员，然后他们因为那边战争嘛，总是会有一大堆火灾啊，还是被炮弹轰倒啊，或者是一大堆人受伤，然后就会看消防员在那边打火啊，或者救人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建筑物倒塌，他们就势必要把人救出来嘛。所以由此可知，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消防员应该也是不用到前线去支援打仗啦，顶多可能就只是做一些灾害的处理这样子吧，我认为啦。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幸运一点哦，好像比较不用像是上战场然后去最前线，然后可能会被狂轰乱炸之类的，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这样感觉好像又比较欣慰一点。毕竟消防队平时的工作就算是比较高风险的工作，那如果遇到战争的话是可以感觉比较安全吧，但我也希望不要有战争发生啦。而且其实你看俄罗斯他也是没有遵照一些国际上的规定啊，还是有对平民啊，还是说一些基础设施展开攻击，例如医院啊，还是一些重要的地方。总之就是国际规定说战争哪些地方不能打，但俄罗斯照打不误。你想一下，如果医院被打烂了，然后留我们一大堆消防人员在现场可能把人家救出来啊，或例如可能有一些人受伤需要救护的话，其实没有医院或者一些医疗设施设备，好像把人家救出来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不过我们当然是抱着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的决心。而且我觉得那时候什么灭火啊，还是一些防止一些灾害，感觉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最主要把人救出来，然后如果能处置的就处置啊，不能处置的可能就丢在那边，因为他们当地的医疗资源都已经非常匮乏了，没有太多能力再去帮助一些比较需要医疗资源的人。而且我想医疗人员啊，或者是像消防人员这种，也不是说一有灾害就一定会去前往现场，因为我觉得当下的情况一定是非常危险，那他们可能自己也怕得要死，而且说不定他们那时候的通讯已经非常的糟糕了，说不定连什么119的派遣中心还是勤务指挥中心都没有了，没有一个很有效的通讯媒介，真的是没办法去好好做事。就像是我们消防人员如果在火场里面不小心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者事故，那如果那时候通讯的状况又非常差，那我想你只能自求多福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消防员在火灾抢救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无线电的通讯品质，还有去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做回报。那如果我们消防人员在火场里面受困的话，我们有一个回报的内容，然后它会有一个口诀，就是 LUNAR L-U-N-A-R， 那 L 的话就是 location 了，就是你的位置，你可能在哪一个位置受困了。那 U 的话 ，U 就是 unit， 就是你是什么单位。那 N 就是 name 嘛，你的名字。那 A 的话就是 assignment， 你当时是执行什么任务。最后 R 就是 requirements 或者是 resource， 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或帮助。总之呢，这只是一个口诀啦，那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照这样的顺序下去回报，但大方向就是回报我刚刚上述所讲的一些内容，这样可以让其他抢救人员比较快速的找到你，那你的活命几率也比较大。好像讲的有点太专业了啊，不过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消防员在训练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 那这些东西也是要谨记在心，平常训练的时候也要复习一下无线电要怎么回报。那说到无线电的话，我就要讲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我那时候在值班，因为我们分队算蛮常跑救护的，所以不太会支援到别人的救护，因为我们都在跑自己的救护，就会跑不完的。而且通常都是别的分队来支援我们比较多，因为毕竟我们辖区分队人口数比较多了，那派你当搞小老嘛，人口数多，当然病患也多啊，这是很合理的事吧。那那时候可能因为他派的案件离我们分队比较远，那也不是我们分队的辖区，我就问他说，那是不是附近都没有其他分队的救护车了？然后他非常靠北，就靠北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问？那一定是附近没车我才派你们分队啊。然后就说什么有一个即时案件的系统，你可以去看别的分队也在跑救护啊之类的。我是知道有那种系统啦，但是谁会时时刻刻去盯那个系统？而且整个过程中我口气都很和蔼啊，那他也没有说要支援，所以我就问一下而已，我也没有再质疑他。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凶三小，可能那天案件派的比较多吧，或者可能遇到一些白事报案人之类的吧，吃到炸药是不是？话说我们都自己人，那你干嘛这样子讲话呢？口气干嘛要这样子？不能好好讲话吗？我知道勤务指挥中心的人也很辛苦，都要接案派遣，毕竟现在民众动不动就想打119嘛。抱怨归抱怨啦，我还是觉得我们要互相体谅啦。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说话的方式哪里有问题，或者是语气可能让你误会了，那这也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像现在如果接到那个勤务中心打电话过来说，欸，附近没有救护车了，所以要你们支援，我现在也都会改口说没有问题，全力配合。好啦，没关系啦，公务人员嘛，电话礼貌很重要的啊。消防队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可以破坏，而且是可以非常的有理充分理由的去破坏，只要在充分的证据啊还有理由之下，你就可以破坏了。就例如铁皮屋啊，那可能它前面是铁卷门嘛，那你已经看出明显有浓烟啊还是我火舌窜出来，那这时候你就直接把那个圆盘切割器拿出来，然后开始发动，然后直接从铁卷门切一个大洞，让人员可以进去这样子。那其实也不要看是这样好像很简单，因为其实要切也是不好切，如果你的角度啊或者是你切的高度可能不够，那这个开口不够大，那就是一个无效的开口。而且有些铁卷门的特性又不太一样，像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快速铁卷门，那种就不能像以前传统的铁卷门啊，可以就是切两刀，那就是左右各一刀，然后接着从最上面的铁卷门的那一片把它抽下来，那就会整块都掉下来。因为快速铁卷门啊，大多都是一体成型的啦，就是最上面还要再多切一刀，切一刀狠的过去，然后你切的那个区块才会整片掉下来。那我们切也不是切爽的，我们切就是要切有用的开口，我们就只是要制造开口，而不是要把整个铁门都把它拆掉。而且圆盘也有分电动跟引擎驱动的，这两个重量差很多，电动是一定比较轻啊，也比较方便携带，但唯一缺点就是动力可能没有像引擎驱动的这么强，那切割所需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电动的容错率也比较低，你一个角度啊或者是说切到某一个比较坚硬的地方，它有很有可能就会卡住，因此这比较需要高超的技巧才会操作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消防队在切割东西的时候都是先全速运转，然后再接近物体，再开始做切割的动作。那如果你在切割的过程中啊，有稍微降低转速之类的，可能你的圆盘就会卡在物体上面了。而且圆盘的锯片也有分，那有分专门切金属的啊，还是切钢筋土泥土的，或者是铁卷门。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还是准备一个多功能的锯片，只要你在切任何东西都会比较方便啊。不然到灾害现场又要换适合的锯片，可能整栋建筑物都烧光了吧。那引擎驱动的圆盘也是会有一些缺点的，那第一个就是重嘛，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是引擎驱动嘛，所以你在通风不好的地方使用可能会熄火或者是发不动。整体比较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引擎驱动的圆盘，因为它使用起来切割的效率会比较好一点，那你也可以藉由它的本身的重量，然后让它顺顺的往下切割。在一般情况下，我是觉得其实引擎驱动的圆盘就很够用了。那一般住宅的话，要破门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手动油压推顶杆，就是插入门缝里面，它就会慢慢的把门缝撑开，然后甚至把整个锁撑坏掉，那于是这个门就可以打开了。 这在一般住宅里面是蛮常用到的一个工具。那其实使用操作也不难，只是 你那一根东西要插进去门缝里面，你要可能要在门缝先制造一个开口，然后才可以插得比较深，那这样才能有效的把物体撑开。所以操作这个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插的位置要好，那也要插得够深，这样才能有效的把门锁破坏掉。那不过有些门是喇叭锁或者是木门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你只可能 拿个铁锤啊，或者是拿个重物一直敲一直敲那个门锁，那可能那个门锁就掉了。甚至你可能有看过那种警察还是那种特勤队 PD 小组，他们在攻坚的时候会破门，然后就会拿一根棒棒去撞那个门，然后就很快就可以把那个门撞开了这样子。只是有时候他们也是需要消防队来支援，因为他们之前好像有攻坚的时候，那还是有拜托我们消防队去帮他们破门。但是我觉得那种情况其实非常危险，因为你其实不知道里面的人到底有没有拿枪啊，或者拿什么尖锐武器，然后要去攻击你，你可能一开门你可能就受伤了。虽然我是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啦，但最好也是不要经历到啦。啊，还有比较常见的一根棒棒啦，我们都称它为三用撬棒，因为它一根棒子的两端，一端有两个地方是就特别的形状，那另外一边就一个地方有特别的形状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称它为三用撬棒。那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因为第一它有一定的长度，所以它可以利用杠杆来把门破坏掉，或者是搭配那个手动油压推顶杆制造门缝，然后可以让那个油压推顶杆插得比较深，也是可以拿它直接来破坏门锁啊，就有点像是锤子的概念。那当然还有很多破坏器材啊，我就先讲几个比较常见的器材，那一般民众也比较容易看到的，不过破坏的话算是比较下下策啦。虽然破坏其实有时候蛮兴奋啊，蛮爽的，毕竟这种经验不常有，但是有更快速或更有效率的方法，然后可以省时又不费力，那就采用那个方法就好了。我举个例子啊，就例如有些人可能发生车祸啊，那可能人在里面，他可能意识不清，然后看他好像那个门打不开还是怎么样，那你可能就没有想说，欸，他门说不定可以去打开，然后你就直接用破坏器材，然后可能你破坏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欸，那个门其实可以直接打开，欸，那这样子是不是在多此一举，还是你只是为了破坏想爽而已？又或者是有那种主食不慎的味道，然后可能是在人家的住宅里面，那你可能想都没想就想直接用破坏器材把人家门破坏掉，这时候就不要急着下手，先思考一下，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他的钥匙啊，或者请锁匠来啊，因为如果情况没有那么紧迫，其实叫锁匠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或者是可能门铃按一按啊，然后大力敲门啊，里面说不定有人，然后他就自己出来帮你开门了这样子。那再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因为他们辖区里面有货柜，然后货柜他们有些人就不知道怎么打开，然后就硬用蛮力去要把它打开。其实这时候你只要看一下，欸，它的构造哪边是例如有卡损啊，还是有什么开关之类的，应该要试着去找出来，而不是一味的想用暴力解决。像我同事常讲啊，一个人暴力没办法解决，那就多一点人暴力解决，应该就会解决了吧。还是奉劝各位出勤的时候还是带一点脑袋啊，不要自己仗着体能好，然后就想要用暴力来处理所有事情。最后再跟各位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真的蛮屌的，这个也是我去问人家的。高雄之前有发生过一个案例，那他原本是个除草，那他原本是好像要把内槽顶上来，然后去做一个施工的工程，那他有很多千斤顶把那个内槽顶起来，就是一个好像是钢板吧，把它顶起来，结果那个千斤顶好像突然失效，整个东西塌下来，那个施工人员就不小心被东西压住，他的脚被重物压住。那我听说那个钢板非常厚重，那一般也不可能把它顶起来或者把它破坏掉，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从他脚的下方制造开口，就是破坏地面的钢筋土泥土，然后空间 一有之后就把他的脚拖出来。其实这个方法真的蛮酷的，因为我们一般如果被东西压到的话，我们都会尽力的想要去把那个重物排除，而不是想说要怎么去把重物以外的地方看能从哪边制造空间然后把人救出来。这个有点颠覆我的想象，应该是我救灾经验不足啦，太菜了。总之我是觉得我非常敬佩这几位抢救的人员，亏他们想得到。最后呢，还是老话一句啊，破坏之前先想想看有没有哪些方式 可以不用破坏的，采取损害最小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万一要破坏的话，就是要想着怎么样有效率的破坏，那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干火人，我们下次再见。